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五，马上呢要周休二日，好，相信呢大家应该也很关心天气的变化，好，以便来安排周休二日的活动。那今天呢跟明天两天会受到锋面滞留以及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跟东半部的天气呢会再转为湿凉的天气哦，而且降雨的几率会明显的提升。不过呢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发现好像现在天气还不错耶，哈，不知道会不会晚一点呢，开始就有点变天了，哈，当然啦，今天早上起来基本上天气还是蛮凉的，哈，早晚的温度大概是16到19度，不过白天的高温呢北部跟东半部的地区可以到21到24度，那中南部呢甚至可能会逼近30度。好，那这波的东北季风跟锋面的滞留的影响呢预计呢到礼拜天会比较缓和，所以周休二日看起来应该还是可以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只不过呢要注意一下，比较不稳定的地方，包括竹苗的山区啦，还有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哦。而且呢晚上的话呢宜兰跟花莲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如果大家会往这些地方走的话也要注意一下下雨的情况就是了。那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呢大多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这样也不错，因为下个礼拜呢在上个一个多礼拜的这个班呢跟上一个多礼拜的课之后又可以放连假了，很多人呢可能也在期待下一个连假的发生了。好，这个是天气的状况还不错，那金融市场的天气如何呢？昨天的美国股市应该算是跌多涨少，就是有点多云啊，这个下雨的感觉就是了。来，我们看一下四大指数的表现。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0.44%， 跌了 203.72 点，收在 46,021.43 点。S&P500 指数呢也是下跌了 0.27%， 跌了 18.21 点，收在 6606.49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0.28%， 跌了 61.73 点，收在22090.69 点。不过费城半导体指数倒是上涨了，涨了 0.88%， 涨点是 68.18 点，来到 7863.30 点。那昨天影响盘面的因素呢当然还是跟战争有关哦。只不过呢油价本来又冲高，可是呢在午盘之后呢就从高档回落哈，所以本来呢三大指数一开盘的时候，刚刚讲的三大指数当然就是道琼S&P500 跟纳斯达克指数本来呢跌幅都还有一点点升，但是午盘之后呢慢慢的拉回哈，跌幅有收敛哦。那就是市场呢昨天的气氛是感觉好像中东局势呢稍微有降温的迹象，虽然是下跌，不过比开盘的时候要好一些， 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战争的目前的状况呢，就是呢，最新的消息啊，就是以色列呢他们的总理哈尼坦雅胡呢，礼拜四在记者会上面表示说呢，美国跟以色列连日空袭之下呢，伊朗已经遭受到了重创哈，而且已经丧失了浓缩铀跟制造弹道飞弹的能力哈，那所以呢，大家认为说，这是不是代表说战争呢？有机会可以结束了哈，所以市场对中东局势的升温呢，忧虑比较降温一点点，所以美股呢，跌幅有稍微的这个回落就是了哈。好，那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尼坦雅胡也指出说哈，伊朗的飞弹跟无人机的武器呢，正在被大幅的削弱。最终将会被摧毁啊！而且目前呢，攻击的重点锁定生产飞弹跟核武零组件的工厂哈。当然啦，这个我说过哈，战争的各个政府的公开的谈话哈，多多少少有点宣传的气氛哈。那是不是正如他们所说的，获得这么明显的胜利呢？我不敢讲没有，但是呢，我也不能全信就是了啊。好，那当然啦，刚刚有讲哈，他有特别强调说，以色列跟美国的攻击呢，现在呢都是集中在这个像生产浓缩铀啦，还有制造弹道的地方哈。那特别有提到说呢，以后呢这个以色列会避免哈，在未来攻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哈。因为呢，之前呢，以色列的军队中东关键天然气的设施呢，发动了两波的大规模的攻击啊，造成了你看看啊，这一两个礼拜以来啊，能源的价格是大幅的飙升哈。我想这个以色列大概也意识到这个苗头好像不太对了哈，因为呢，这个战争还没有结束，可能全世界要面临的是高油价，那高油价带来的经济的影响哈，非同小可啊。所以呢，他特别强调说，他们现在呢，不会去攻击伊朗的能源基础，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量吧哈。好，那当然哈，之前就讲过了哈。在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的攻击之下呢，像卡达呢，他们的液化石油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呢，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哈。那根据卡达能源公司的高层指出，这是媒体报道啊，这一次的袭击呢，造成了卡达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呢，大概有 17% 的产能都被迫停产了，而且影响恐怕长达3到5年，每年会造成200亿美元的收入损失哈。所以呢，影响到就是欧洲跟亚洲的能源供应哈，这会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其实也包括台湾在内了哈。所以像卡达的这些液化天然气的设施能不能快速的恢复哈，来让这个供应呢正常的回到正轨去，这个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啦哈。好，那然后这个我们依赖这个液化天然气的进口是蛮大的啦哈。那我们呢针对这个卡达的攻击呢，我们行政院的发言人李慧智昨天是表示说，经济部已经提前调度哈，在亚洲区域呢来调货哈，然后呢也从市场采买现货哈，所以三四月的天然气供应无虞。听好，是三四月的供应天然气是无虞哈。那五月之后呢，不晓得哈。那六月呢，会有美国的气源来挹注哈。经济部的次长呢，也谈到说，政府正在积极的加速呢，来建这个除潮的设备哈，所以预计明年的天然气的安全存量天数可以从目前的11天提升到14天，好，提升多3天，好，那坦白说了哈，如果这个战争再继续打下去，能源的供应继续断裂的话呢，我相信呢，我们的这个使用哈，就会有大大的问题哈，不管是 这个民用的啊，或者是发电用的哈，我们的这个能源不足啊，的确是一个蛮大的隐忧哈，这个我们必须要特别的留意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美国股市啊，影响的相关的讯息啊，当然就是跟战争有关哈。那昨天个股的表现的部分呢，像科技类的五大巨头Meta 脸书啊，还有苹果以及阿法贝的微软呢，以及亚马逊都是呈现下跌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呈现涨跌互见哦。像超微呢上涨 2.91%， 辉达下跌的 1.2% 啊。那应用材料上涨了 2.21%。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呢，则是它的 ADR 下跌了 0.23%， 日月光呢上涨了 1.11%。联电则是下跌了 0.43%。 好，那所以呢，昨天的整个的股市的气氛是比前几天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但是呢大家的疑虑还是没有完全解除啦哈，这个也可想而知嘛，因为战争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判断哈，只能说呢现在投资真的要且战且走哈。那走到什么地步呢，也不是我们能够掌握能够控制的齁，那就必须看美国、以色列还有其他的国家他们的反应齁。那当然伊朗的反应也很重要齁，目前看起来伊朗呢的确齁仇恨值蛮高，我的意思是说他对其他美国的盟国的仇恨值蛮高的齁，所以他那个报复的不管是行动还是言语齁，也是不断的这个发出这个威胁齁，所以大家还是蛮害怕的就是齁。好，那这个昨天的美股呢是呈现涨跌互见的走势齁。那至于美元的部分的话呢，美元呢在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呢，昨天呢是走弱了齁，昨天的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了 0.9%， 来到 99.2。 那对于其他的货币来讲的话呢，欧元对美元呢汇率呢是来到1欧元兑换 1.584 美元左右，美元对日元呢则是稍微下跌齁，所以意思就是说日元呢稍微的应该说美元对日元呢有稍微的回贬齁，所以日元有稍微的回升齁，本来已经接近了到了160美元的这个价位啊，昨天呢日元稍稍回升了，目前的价位大概回到一美元兑换 157.66 美元左右哈。那因为昨天呢这个很多的央行呢，包括我们的央行在内哈，我们也开了理监事会议啊，那至于这些央行包括日本央行在内他们所做的决议是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告诉大家。
最美的梦
在歌唱，
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啊，浩克民宿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像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署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这
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且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刚在第一段节目，我们关心的美国股市以及美元的走势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金价的走势哦。最近金价呢，表现不是太理想齁。昨天呢金价又出现了重跌的走势哦。黄金现货呢下跌了 4.3%, 来到每盎司 4612.21 美元。四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跌幅也来到 5.9%, 收在每桶每盎司哦 ,4605.70 美元。昨天这样一跌呢已经是在现货黄金的部分连续第七天哦，是收黑的情况了哈。本来大家都认为说战争的关系，不是黄金应该有避险的效果吗？钱应该会涌到这个黄金市场才对，但好像这一次并没有这么明显，甚至呢是反其道而行啊。你看到这个金价从这高千多元啊一路下滑到现在齁，已经到了4600元齁，每盎司的价位齁。那看起来5000元呢现在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咯齁。那是不是有人借这个时机呢开始呢出货齁，这个其实我觉得要特别去留意齁。那我们之前在新闻中也提到齁，像波兰的央行呢打算要卖黄金来筹措他们的国防的支出齁。那这个事情呢虽然齁大家认为说讲不大，只是一个国家的行为啦齁。可是呢波兰是去年齁全球央行买黄金最多的国家，他如果现在要到货的话，我想多多少少对金价还是有点影响就是了齁。那另外就是呢联准会呢目前看起来呢降息的次数呢可能在今年只会有一次，甚至有人预期不会降息哦。这个对黄金来讲的话，当然呢本来支撑黄金上涨的一个力道就是大家认为说美元会走贬，美国联准会降息好几次哦。可是这个预期现在没有了，于是原来支撑黄金上涨的这个也就消失了哦。所以也会造成最近这个金价呢持续下跌的走势哦，并没有因为战争哦而沾上什么光哦。所以金价可能在未来投资大家稍微保持警觉，要稍微谨慎一点点哦。这个我说过二月份的时候我就提醒大家了，姐夫呢年初对金价还是蛮看好，可是二月份开始呢我自己是觉得看比较保守哦，我也觉得震荡幅度会比较大一点点了齁。如果是我的话呢会暂时啊多看少做齁，这是我自己的想法齁。好，这个是金价的部分齁，虽然金价在下跌，但是呢油价齁，油价大家也知道齁一路在飙了齁。今天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又飙了 1.18%, 上涨了 1.27 美元，来到每桶 108.65 美元在盘中呢甚至一度飙升超过119元齁，来到 119.13 美元齁，一下飙了11块美金齁，也逼近了3月9号触及的三年半的新高齁。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的也是呢本来是这个上涨了4美元齁，来到 100.02 美元，但是呢后来呢在收盘的时候是反而是下跌了，下跌了 0.19%, 来到 96.14 美元，所以使得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跟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的价差呢越来越扩大了齁。那这个表示说美国境内的油价在下跌哦，可是全球的油价还在上涨当中哦。主要还是大家认为说未来供应会有中断的疑虑啦齁。那到底美国呢会不会来试出所谓的除油呢，这个也是大家关心的焦点。因为如果试出除油的话呢多多少少可以抑制油价的涨势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齁，战争不停止呢大家对油的供应还是有疑虑的情况下油价下跌真的不是那么容易齁。而且美国的财政部长表示呢大概现在有 1.4 亿桶的油齁，这是从伊朗运出来的油呢是滞留在油轮上面齁。 那可能会很快呢，就是会来解除制裁，让这些油能够进入市场哈。所以我说哈，这场战争呢，在军事上面也许看起来美国跟西方国家占了上风，以色列占了上风，可是呢，对于全球的民众来讲哈，可能都是输家，因为这个油价这样涨，哇，真的冻没掉哈。我不要说别的了哈，像我们这个有开车啦、有骑车的人哈，这几个礼拜要去加油，虽然我们是冻涨哈。没有涨很多，没有随着油价上涨的幅度一步涨，但也隐约感觉到那个上涨的压力的哈。更不用说其他没有这种什么冻涨制度的国家，他们这个油价飙得非常的离谱哈。美国自己呢，就深受其害了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如果再继续演变下去，通膨一旦升高，民怨就会起来，那民怨一起来，对于选举结果当然就会有负面的影响啊。那美国今年要做年终选举了，我想川普应该也不会不注意这件事情嘛。所以你看到美国对于石油的禁令似乎呢态度有点松软哈，而且呢刚刚也讲到哈，以色列也说过了，他们都对伊朗的攻击呢会避开这个跟能源相关的设施哈，多多少少也是希望能够让油价呢比较能够缓和一点点，不要再像现在再继续飙下去哦。好，那还有天然气也是一样哈，天然气呢，真的哈也是价格猛飙哈，像欧洲的天然气的价格已经飙到了大概三年多以来的高点哈，可能。都要持续关心就对了啦啊。这个讲到这个战事啊，现在呢，日本的首相哈高市早苗呢，是到华府啊，到美国去跟川普会面了哈。那之前呢，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要求了哈，邀请好了，我们不要讲要求哈，邀请的盟友哦，盟国们呢，能够加入他们的行列去护航，也就是保护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或者是其他的船只哦。但是呢，好像各国的反应都蛮冷淡的，甚至有国家直接说 no， 我不要哈。像澳洲就是啊，可是呢，首相高市早苗呢，到华府去啊，似乎这个行程安排的蛮急促的，蛮匆忙的、哦。他到华府去跟川普呢会面之后呢，就有消息出来呢，说日本呢要联手欧洲的五个国家啊、哦，来对于霍尔木兹海域安全展开保护的行动哈、哦，包括哪几个国家呢？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跟荷兰哈。哦他们跟日本呢都发表了声明，联合声明上面指出说呢，他们已经准备投入适当的行动来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安全通行哈。他说呢，我们乐见参与筹备规划的各国做出承诺哈。好，这个给川普一个还蛮大的面子啦哈。那只不过呢，这六个国家加入这个护航行动就安全了吗？这倒是可以打一个蛮大的问号。我说过了嘛哈，现在看起来呢，重点好像不在美国跟这些盟国的声明，而是在于伊朗的态度哈。伊朗现在呢，这个报复的这个心态哈，还蛮急切的哈，而且呢，说话也蛮狠的哈。所以我觉得我对这场战争，至少目前现阶段来讲，不太敢抱太乐观的期待哈。你不要说停战了啦哈，你说呢要两边要节制啊，我都觉得似乎不太可能哈。都话说一说哈，隔没几个小时，甚至呢隔个一天两天呢，这个固态复萌哈，这战事又升高了哈，紧张气势升高后呢，金融市场当然就会紧张了哈。好吧，这个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大家开始更新关税的问题，没想到一年之后呢又